二，不恋生活的快乐。在我与居士多年接触的过程当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密宗里最殊胜的是大圆满法，可以即生成佛，所以我一定要求得到大圆满法。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天真的笑容，似乎今天得到了大圆满法，明天就可以证悟成佛。我来汉地已经很久了，对于这类事情多少有一些了解。其实汉地很早就有关于心性方面的修法，但是现在又有多少人因此成就了呢？可见真正适合的修法才是最殊胜的，好高骛远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况且大圆满法并不是佛菩萨接引众生的唯一方便，还有其他更多的84000法门，而选择有次第的修行也许更适合众生。只有应机的佛法才是最殊胜的引导。从这个角度看，以目前汉地居士的实际情况而言，更需要佛法中所谓加行的修法。我们的生活就像一个五彩缤纷的花园，里面充满着各种迷人的鲜花，进到里面的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我，以至于连回家的路也忘记了。如何能让我们迷途知返呢？就让我们沿着前贤圣者麦彭文殊金刚的教言足迹，早日回到心灵的家园吧。一，今生不将此身度，再向何处觅人宝。今世我们依仗着前世善业的力量，幸运地获得了人身，它的稀有性就如同难得一见的幽昙花。佛陀把它比喻成撒向墙角的豆子，难以侥幸挂住一颗，即使是能够满足人们一切愿望的摩尼宝，世间罕有，万金难寻，却难以和人身相提并论。因为我们不知积累了多少世的善业，又恰好能够成熟，才在人类的世界中投生。想想看，如果被迫堕入了地狱，每天都在周而复始地经受痛苦的煎熬，又如何学习佛法呢？有的居士曾经问过我，都说有地狱，为什么我看不到呢？我就和他开玩笑说，如果你已经到了那里，还能放你回来报告吗？要想见到其他世界的众生，必须具有相同的业力。如果你真的见到了地狱，那你又是什么呢？他听后真的若有所思了。那么恶鬼生活的世界是否会好一点呢？恶鬼，恶鬼，听着就知道肯定吃不饱了。负面的力量，贪吝之心让他们的肚子大得无法想象，而脖子却比针尖还要细。找遍了世界，也没有得到一块像样的食物。即使食物摆在面前，深重的业力也只能让他们见到难以下咽的险象。偶尔获取了有人布施的一粒米、一滴水，刚刚咽下又变成了焚烧脏腑的火焰。动物们倒是与人类生活在相同的世界里，因为他们曾经拥有类似人道的善业，但我们又不是他们，又怎么可能体会到动物的苦衷呢？你们可以看看， 动物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强者生存，掠夺食物。甚至野外的动物为此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加上有鱼吃，听不懂善知识的教导，对他们来说，吃饱和智力都成问题，更不用说解脱成就了。恶劣的世界人们很容易排斥，那么天上的世界又如何？天神和阿修罗的世界生活的的确非常优越，但过于快乐的生活只会让众生更加的贪恋。就像现在那些物质生活极度丰富的国家，每个人都像醉死在花朵里的蜜蜂一样。很多追逐科学的年轻人曾经问过我有关外星人的事情，似乎想象中的外星高科技可以拯救未来。要知道，再厉害的神通也难抵业力的可怕。无论众生以什么面目出现，只要缺少佛法的沐浴，都将是六道轮回中可怜的一员。天界的众生也不例外，就算是长寿天的天神，以世间禅定的力量可以与天同寿，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世界是无常构成的，终究会有结坏的一天，这个时刻天神又该去向哪里呢？我们再说说人类的世界，如果没有佛陀出世，或者缺少佛法的引导，那这样的环境也不理想。而今我们确实遇到了释迦世尊的时代，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世界上仍然还存在着很多没有佛法的地方。我去印度朝拜圣迹的时候，看到即使是当初佛教无比辉煌的金刚座，也只剩下残缺的遗迹供人瞻仰，到处可见的只是外道的传播。所以我当时对弟子们还开玩笑说，千万可不能往生到外道兴盛的环境里啊。还有在电视中经常看到生活在海边、大山、森林里的人，比如像那些印第安野人和一些黑人部落，他们的生活看起来简直和动物差不多。世界上像这样的民族仍然有很多，他们的一生都是在杀伤捕猎中度过，积累了后世无数的恶因。还有那些信奉外教的家庭，如果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生成长，将无法区分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更不能走上修行佛法的道路。所以即使侥幸拥有了人身，也难以发挥出它的价值，这将是多么可怕和可悲的事情啊。而有些人呢，虽然身为人身，六根却不健全，由此导致缺少修行上的顺缘。一些人又在不正确的知见引导下，带着有色的眼镜看待佛法，以致无法品尝到真理的醍醐。这就是佛经中著名的八无暇的教言。通过不断的学习这些，我们就会懂得人生的可贵，知道珍惜万劫难遇的佛法与上师，充分利用这个超胜如意宝去从事最有意义的佛法修行。二，无法预约死亡的期限。由于实质事物拥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人们常常觉得世界是实有的，真实不虚的。有些人更是认为山河大地是坚实牢不可破的，但事实一次又一次粉碎了人们的幻想。海啸、 山崩、地震都证明了世界的不可靠性。现在就连西方电影中也经常会以世界毁灭作为主题，这说明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世界的无常性。现代科学也从另一个角度发现了宇宙每一刹那都在变化着，这就是事物无常性的规律所决定的。世界有存在必有毁灭，生命有出生就有死亡。看看我们周围，有哪个人是不死的呢？就连伟大的佛陀那光辉的法体也早在千年以前去入了涅槃。每年我去汉地的时候，都能在看到一些新居士的同时，也消失了一些老面孔。无论上至80岁的老人，还是刚刚出生的婴儿，100年以后都将变成一捧骨灰。对着镜子看看我们自己一天天在衰老的脸吧，这都是随时在提醒大家，我们的身体脆弱的像即将燃尽的灯草，夜风随时都能将它吹灭。可有的人偏偏相信自己可以活得很久，甚至幻想可以长生不死，这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人们宁愿相信谎言，也不愿意听进一点有关死亡无定期的真话。如果你对别人说可以预约死亡的期限，那一定会遭到他人的讥笑。要知道业力的阎罗王是谁也无法贿赂的，一旦寿命终止的时刻到来了，无论你曾经拥有多大的权力和财富，或者有多少亲人痛哭挽留，即使是那些特别的勾招寿命、回遮死魔的修法回向，亦或是长寿本尊的降临，都不能真正的让你离开尘世的脚步泛慢一刻。这时候你妄图带走一针一线，哪怕生前的美好回忆，都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如影随身的只有无尽的业力痛苦等待我们去承受。这时候真正能帮助我们的只有佛法。藏族里有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家富人，父亲将自己唯一的儿子送到庙里出家，可儿子却总是很懈怠，不肯努力修行。结果老父亲临近死亡的时候，儿子却只会哭啼伤心。父亲感慨地说，我一生都在为死亡做准备，希望你修好了能救我，结果还是一场空。最后父亲只能带着无限遗憾，恋恋不舍离开了人世。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念念不忘死亡的加持，才会断除懒惰的习气。精进的修行就是贮存最有价值的财产，也是应对死期随时可能到来的最好武器。这个世界的天灾磨难等等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说病就病，说没有就没有了，说出事就出事了。全球上各种战争、天灾、病灾、水灾等等不断的再现，如果自己的身边没有发生的时候，是没有切身体会的，像是看戏一般。而在上师三宝的加持下，我们没有遇到这样的天灾磨难，而且每天能开心地做自己的事情，修行佛法，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今世有这样的福报，才有这样的佛缘。可是大家不珍惜这样的机会，不认真学佛、念咒、观想、打坐、闻思，如果大家忙忙碌碌的一年一年的就这样过去的话，还是很可怕的。所以一定要珍惜生命，珍惜佛法修行的机会，珍惜眼前见到的、听到的和所拥有的一切，否则无常来时，一切都会消失的。每天做任何事情，无论小事情、大事情，都要更加认真地去对待，这才是真正理性的对待生活。 三，谁愿住在火宅中？有人说我现在很幸福，父母慈善，夫妻恩爱，子女孝敬，家庭和睦，工作顺利，不需要佛法的帮助，我的生活也很美满了。这就是颠倒的知见，被暂时的一点点有漏的快乐蒙蔽了双眼，难以看清轮回的真面目。轮回的特点就是以小小的甜蜜假象来掩盖痛苦的本质。佛陀曾把六道轮回比喻成一座着火的房子，随时都处在被火烧灼和倒塌的险况下，里面蕴藏着无尽的危机。可以说，轮回是一切痛苦的根源。那么轮回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具体都有哪些过患呢？六道轮回的本质，六道又叫六趣，是一切众生生存的基本状态，由上而下即天、阿修罗、人、畜生、恶鬼、地狱这六道，下一层比上一层的业力逐渐递增，积累善业往生上三道，福报享尽堕入三恶趣，屡犯恶业往生下三道，罪债偿清渐渐升入三善道，只要没有证悟解脱前，一直周而复始，像轮盘回旋一般，永无初期，所以就有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轮回。一，天道。天界众生的境遇算是最幸福的一类了，他们过着锦衣华食、殿堂雄伟的日子，就连身体也自然地散发着清香，头上戴着自然显现的花冠，可以健康无病地存活很久很久，还具有各种世间的神通。因为衣食无忧，所以从不担心幸福的结束。终于有一天，福报业尽，死亡降临，花冠陨落，妙香不在了，就连光鲜的躯体也变得憔悴暗淡，散发出一阵阵令人眼鼻的腐臭，以至于亲人告别时也只能远远的投花祷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是，天道众生500年就知道自己会转生到何处，所有眷属都不再理会他。这种痛苦的时间是很漫长的，并且最后还是堕入了恶趣。临死前的天人知道自己将要堕入下三道痛苦的深渊，甚至这种折磨令他们心肝碎裂。而那些曾经修行过很深的世间禅定的外道呢？他们坚信自己已经取得了究竟成就，并以此功德安住在天界的最高层，成为了那里的最高主宰神仙的原始代表。但有漏功德完结时，残酷事实推翻了曾经的信念，以致产生了剧烈的嗔恨心，由此将直接堕入地狱。这就是天道的痛苦本质。二，阿修罗道。阿修罗是一类刚强好斗的众生，由于往昔的善业缘故，他们的生活也很优越，还和天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天界也占有了阿修罗世界的部分劳动果实，这方面有点类似人类和畜生们的关系。虽然他们的生活十分优越，但他们却缺少寻求佛法真理的愿望，并且在极为炽盛的妒忌和难以平衡的心态驱使下，由此向天界发起了物质争夺战，结果却是屡战屡败，愤怒和失望交织在一起，让他们饱受折磨。这就是阿修罗道的痛苦本质。三，人道。对于人道，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了。自从婴儿落地的咕咕声开始，就提示我们人生的苦难由此展开了。生而长成，随之而来的是肉身的自然衰老带来的自我失落感，甚至那些过分执着容颜的人为此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还有无法避免的疾病压榨，医院里每天都在上演着病痛让人痛不欲生的电影。当人们不愿离去，又必须面对死亡的时候，表现出的那种依依不舍催人泪下，也发人深思。虽然人们都渴望着注视的时间能够多一些，再多一些，但是却只能听凭死神的任意摆布，无有丝毫的自由。一旦贪婪、嗔恨、愚痴、嫉妒和傲慢的枷锁牢牢捆缚着我们的身心时，就让我们百般不得自由。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由五毒担任主角而演绎的历史。人们不再满足于现有的享受，不断地追求更高、更强、更大、更好。当贪婪和欲望的沟壑无法填平时，嗔恨和妒忌将占据人类的心灵，由此世界上的战争、社会家庭的矛盾不断地发生。此起彼伏，永久的和平也变成了遥不可及、梦幻泡影。加之傲慢和愚痴的思想禁锢了人类的头脑，人们只能囚困在现有的认识能力范围的监牢中沾沾自喜，不知道寻求佛法的真谛。人道相对其他五趣来说还算是好一点，毕竟我们现在能明白一些佛理和见闻佛菩萨，有机会脱离六道，而其他的众生都缺少更多的机会。我们由生至死，从小时读书上学开始，就已经发展出许多的分别心和不满足。我们快乐的日子很少，痛苦的时间却最多。长大以后，又要工作上班，从而又有很多问题发生。贪嗔等五毒随身相伴，一点没有办法脱离。不难看出，人道也是没有任何快乐的地方。如果能遇到真正的善知识而修学佛法，能知道人生的方向应如何去做，这样的人生才是最有福报的，也可以说是找到了真正的快乐。其他的世间人，今天是百万富翁，明天也可能会一无所有，或者今天权力如日中天，明天却沦为阶下囚。大有大的痛苦，小有小的痛苦，穷有穷的烦恼，富有富的烦恼，一切都是不完美的。能够安度晚年已经算是很幸福的了，人生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心灵的空虚也随之加大，吃得越来越不好，周围环境越来越差，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都是有毒的，没有健康的东西，但我们却没有办法脱离基本的衣食住行，所以人类的世界也是很痛苦的。虽然人类的生活具有一些表面暂时幸福的假象，却难以掩饰内在的痛苦本质。无疑，它也是六道轮回中可悲的一族。在不断膨胀的物质生存压力和精神需求下，在拼命追求却仍然无法满足的情况中，人类生活的脚步分外的沉重，自己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这就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人道的痛苦本质。因此，具有智慧双眼的人绝不会满足于人道的生活，而发愿自他解脱。四，畜生。畜生道最受困扰的问题是生存危机。所有的畜生几乎一生下来就要等待着被杀，即使是龙族也不例外，时刻都要提防大鹏鸟的掠食。他们不仅没有安乐的时间，还被分外的愚痴主宰，哪怕是让他们念一句佛号就可以成佛，他们也不明白，也不会念诵。他们生来就生活在害怕恐惧中，怕被吃被杀，我们人类看到他们就想杀他们吃他们，他们自己也互相残杀，大的吃小的， 小的吃大的。稍有一点善根的动物，虽然可以受到好吃好喝的待遇，却像马戏团里的困兽，失去往日威风的他们，只为了一口食物而忍受鞭子的责罚。而那些长相较好的宠物，也只有靠摇头摆尾的献媚于主人来换取一口赏赐。并且人类具有的缺点五毒炽盛，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他们也都一样不少，其烦恼程度丝毫不减人类。而天生的业力愚痴，又让动物们根本无法理解甚深的佛法，更不用说修行及行善积德了。更甚的是，外道邪见和傲慢自大的共性，让人类难以平等地对待动物，并将它们作为上等的食物和医用来满足衣食住行之欲。动物们的性命轻易地掌握在人类手中，残忍的死去对他们来说是易如反掌。也许不久的未来，动物将逐渐在地球上消失，这就是畜生道的痛苦本质。五、恶鬼。我们从书中可以了解到，恶鬼道的众生几万年内都吃不到东西，时刻存在的饥饿寒冷感受，逼迫恶鬼道的众生不断地寻找饮食医用，可夜里偏偏又与他们作对，即使是美食暖服放在眼前，他们也看不到。偶尔缘分成熟时，即使见到了，吃下的饮食即使变成了烈火，穿上的衣服也变成了绳索，每天过的就是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这就是恶鬼道的痛苦本质。这里要纠正一点，很多人有种误解，总以为恶鬼和地狱二道的众生就是一些恶人死后变的，甚至还乱说见到了恶鬼见到了地狱，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恶鬼道和地狱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也和人类的世界完全不同，这是由两种不同业力分别构成的两个空间。如果没有相同的业力而说能与他们沟通，这都是些自我意识中的想象。至于人死了之后，则是以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终因一生身形式停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它既不是人类，也不是恶鬼，亦或地狱众生，只有终因期结束以后，投生到六趣中的一个时，才能以相应世界的名称来称呼此时的众生。六、地狱。最痛苦悲惨可怜的要数地狱的众生了。当然我也常和居士们开玩笑说，要想到地狱里也不是那么轻易的事情，只有造了极为深重罪业或者犯了密乘金刚戒的人才会被迫堕入地狱的。但是一旦到了那里，按人类的时间概念来理解，已经是无法计算的久远了，尤其是无间地狱和金刚地狱更是永无初期了。而且地狱里的漫长岁月并不是好吃好喝的招待着，随着不同因缘显现的各类地狱空间里，五花八门的痛苦都在等待着罪人的到来，像上刀山、下油锅、爬剑林，各种听都没有听过的酷刑不胜枚举，让人仅仅听到半句都胆战心寒。还有什么门轴、岩石中、枯树中的孤独地狱，真是千奇百怪。堕入地狱的人因为业力的缘故，一次又一次地在痛苦呻吟中死去，又一次又一次地在哀嚎求救中复活，再次遭受相同的惩罚。甚至他们会想，如果能被折磨得晕死一会儿，对他们而言都是幸福的事情。但业力的牵引告诉他们的是，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这些无法形容的痛苦，直至业力终结才能停止。对投生这样的世界，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逃避，这就是地狱道的痛苦本质。试想，这样的火宅又有什么快乐可言？明白了轮回皆苦的道理之后，又有谁真正愿意安住其中呢？ 不慕世间的繁华似锦，厌离轮回的逸乐，自然决定升起了。六道轮回中有着种种的问题，我们不能贪恋六道中的一切，如果人在六道里打转，就很难再有出去的可能了。有了现世的贪恋，放不下各种执着，于是就有了业力生命的产生，有生就有死，死了又不知去何方。如果把握不好，越是轮回境遇越差。从无始以来，我们就是这样轮回，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束，是到大家应该清醒的时刻了。要明白，我们不该去哪儿，该去哪儿了。我们一定要发愿，往生诸佛清净刹土极乐世界，要超越六道。四，因果逃不掉。因果是真实不虚的，它是轮涅万法中的相对真理，这一点绝对毋容置疑。就像人的影子，只要肉身存在，站在阳光下，影子自然会显现。佛陀说过，我们所做的黑白业果是随着善恶业力永远不坏的，除非业力耗尽，因果才不再显现。居士们常和我说，以前的老人经常教育子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现在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相信这些了，因为他们认为很多人做了好事并没有得到好报，相反一些恶人却拥有着丰富的世间物质享受，所以因果只是宗教用来骗人的。那么真相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呢？当然不是，这是由于他们认识能力有限，只看到这一世的暂时表面现象造成的。即使是这一世，也只看到了少得可怜的那一点点快乐，而看不到世间痛苦的全部。至于了知前世和后世的因果，就更不用说了。而因果的兑现是需要具备一些因缘的，因果是否成熟取决于这些要素的存在。相对而言，这也是一种世间法的缘起。比如一个人前世积累了能做一个富有商人的业因，那这一世必须以经营生意为富有果报成熟的前提。当然还要同时有很多其他因素参与。同理，这一世看似享受福贵的恶人，是他往昔所做善业因缘先于恶业成熟的。而我们没有看透三世的神通，无法知道他们过去世究竟做过怎样的福田。所以佛法中有说，若想知道往昔的事情，就看现在的状况；若想知道未来的结果，就看现在的行为。所以做善业得好报，做恶行得恶果。还有因果成熟的速度是受善恶业因力量大小制约的，做的功德广大。另外，汉帝由于曾经在文人墨客中流行口头禅，认为是一种时尚风雅，以至于这种弊端现在仍然存在。一些人仅凭着对空性的一些粗浅的字面理解，树立了一种一切皆无的顽空邪见，将世间法与出世间法混为一谈，将实修实证与口头言说相类同，甚至到了不分善恶黑白，不惧怕任何业力因果的程度，借着空性的名义从事种种不如法的勾当，还美其名曰佛祖心头坐，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有的则说，一切本来都是大圆满的， 我们只修一种法就可以成就，放生、布施等等是有漏的善业，我们一年放一次生，做做样子就足够了。这种人完全违背了莲师高高天上见深深海底行的教言，属于尚未证悟却鼓吹已经成就的大妄言，如果不及时忏悔改正，后果不堪设想。我们遍观上至佛陀，下至历代传承祖师，有哪个人不是通过忏悔罪业积累福德资粮而成就的呢？虽然内在的文思已达到究竟，外面的行为却依然要小心谨慎，做任何的事情都要以众生的利益为先。举个例子，就拿我个人来说吧，你们天天都在称我为仁波切活佛，虽然说我勉强就算是一个上师吧，但我的内心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大成就者，我没有什么功德。如果说对大家的修行能有一些帮助，那都是传承上师的功德，三宝的加持。我每天都要像照镜子一样问自己，我今天都做了哪些利益众生的事情，做了哪些不利众生的事情，好的就随喜，不好的就赶快忏悔。我总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去做的。故此，我们一定要严格地守护自己的戒体，断除一切有害众生的恶行，并积极地效仿菩萨六度万行，这样才能远离无视因果的邪见，并懂得善恶的取舍，树立正确的佛教人生观。
Come on. master do ma ma zin gure ba master do ma ma zin gure ba master do ma ma zin gure ba master do